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啊！今天照例是在周末啊，同时也是五一的小长假。我和我们老庄，
哎，大家好。
还有王老师，
哎，大家好。
一起来跟大家聊聊天。今天开始呢，先请老庄给我们聊一聊今年的2050的他的一些参会的见闻和感想啊。这个是老庄每年都会去的一个活动啊，在杭州啊。今年怎么样？有什么有趣的事情跟我们分享？
其实每年都会去，今年有一个收获很有意思，就是。我每年都会去，对我来说主要就是去见朋友嘛，就是很多一年见一次的朋友。然后今年当然也会见到很多这种老朋友，但是呢，今年就听到了一个说法，叫做"候鸟式友谊"，什么意思呢？就这些朋友，你在2050的时候会非常想见到他们，但是平常不联系的，但是见到就是2050，大家都知道他肯定会去，我也会去。然后呢，去了以后很亲热，会聊很多。聊完了走了，哎，过段时间大概1年的时间里面，就基本上没什么沟通啊、交流啊什么的，也没什么交流的，很有意思，叫候鸟式的友谊。其中有一位就是也算是老朋友了，就是最早就是他介绍我去2050的一个朋友叫杨赛，反正每年我都会到他组织的一个团聚去的。然后今年就很有意思，就是他组织了一个团聚，但是呢，今年呢，这个团聚他请来了一个魔术师。给大家变魔术的，变的是那种近景魔术，就是所有人都围着他看，他就拿几个橡皮筋，可以变出来非常厉害的魔术。因为当年就是刘谦出名，就是做了一个橡皮筋的魔术嘛，大概是那样，我就不展开讲。然后呢，其实最有意思的是，他也在聊 AI 的事情，魔术师也在谈 AI，什么概念呢？就是现在的魔术也不容易。因为很多人觉得，哎呀，你变了这点东西，我在网上搜一搜，我再问一问 AI，甚至是我把一段视频直接发给 AI，让他帮我解读，AI 有时候都能解读的像模像样的。然后他的解法，他就说我得解这件事情，他是干这行的嘛，那怎么办呢？他觉得最重要的已经不再是那些手法技巧或者是道具了，关键不在这，关键在于一场魔术。它本质上是一个表演，在这个表演当中，你要讲好一个故事，把观众拉到你的故事中来，让他成为你的故事当中的一份子。那这样的东西，AI 是不可替代的。就其实说到底，还是在讲的是魔术体验怎么来，这个很有意思。
我其实一直是这么看待魔术的，我一直不理解很多人看魔术把它当做一个解题的过程，我完全不理解。我觉得魔术就是舞台表演嘛。你就欣赏就完了吗？解那个谜干啥？我是不太理解
对，但确实有很多人就是这么看魔术，也是这么去理解的。但是
的。
这些人呢，我觉得可能就是没有吃过细糠了，就是没有真的去现场看过真正好的魔术表演，所以在网上看看视频就觉得啊，不就是这么回事吗？大概是这种，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未经深入教育的观众才会有这样的一种印象。再
我
展
觉
开
得
一下，
可能还是一个理解和心态的问题啊。就是如果你去看一个舞台表演，你把它看作是一个智力对抗，我要猜出来它怎么做的，这个其实很容易无聊的。如果你把它当作是一个舞台表演的话，那你就欣赏这个表演就好，投入进去就可以了，跟着他的那个感情和叙事，你去享受这个表演就好了。
然后再接下来就是还是在那个聚会上面，就是。杨赛就提了两个问题，跟人家在讨论。但是首先就是说，总前提还是在 AI 这个时代嘛。事实上，这一次的2050，总共有500多场演讲，大部分80%-90%都是跟 AI 相关的，各行各业都会跟 AI 相关。但是呢，杨赛的这个呢，不是演讲，它是一个团聚，他就引导大家去讨论问题。我提一下，但其实你们两位也可以看看怎么回答啊。第一个问题就是在 AI 这个时代，有哪些你认为曾经重要的什么什么东西，后来变得不再重要了？就是那些追求。然后杨赛自己的回答是：优秀变得不再重要了，因为他其实是非常优秀的，他是那种就是 在这个牛津读了物理学博士回来的，就这么厉害。但是后来发现，就整个人生就颓掉了，然后就很长时间，就是因为过于优秀，然后就自己对自己要求又很高，然后后面就陷入一种就生活无力这种状态，就没动作，不想动，但是又觉得自己很差很烂。但是呢，他后来终于跟自己和解了，认为啊。优秀不再重要，追求优秀不再重要，关键在于活得像个人，
这跟
或
AI
者
有关吗？这是他自己的心路历程啊。
对，就是他自己的心路历程，
这跟 AI 好像没啥关系啊。
没啥关系。是的。然后我的回答是什么呢？我的回答是严谨变得不再重要。
这两个我都强烈的不同意啊。
不重要，不重要，这个不展开，不展开啊，就是我当时是怎么扯这件事情的呢？我就是说，你看我们原来编程用的是编程语言，编程语言当然要很严谨，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非常的注重这个语法不能有 bug，否则编译都通不过。但是现在一旦我们用自然语言编程之后，其实说错几个字不要紧，那就好，我就不说了，请我自己，
从自然语言的角度，这个话当然没错了。但是你说严谨不重要，或者优秀不重要，这两个词都太暴论了。就是你用自然语言，当然说错几个字无所谓了。但是最后落实到程序，跟你的需求是不是一样，这个还是很严谨的事情。就是我写了好多文章，就是为了证明这一点，就是。严谨的东西对于人机交互，对于计算机最后的运行来讲，除非你突破了冯诺依曼这个整个架构，否则的话，它还是一板一眼，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你代码可以写得难看，但不能错。
对，其
然
实，
后你架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混乱，但是不能混乱到完全没法重构的程度。所以就是其实严谨仍然是重要的。那至于说优秀这个，那看你怎么定义优秀了。在任何时代，都有一些人会比别的人要更优秀一些。那所谓的优秀，那他就是会混得比较好，混得不好，说明不优秀啊。
好。再有一个反过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在那个人工智能的时代，什么原来你觉得不重要的东西，现在变得重要了？
这好像
然
还
后
真没有。
我的回答是审美。
审美一直都重要啊，谁说不重要
对，但是为什么我就说这是我的回答呢？因为我原
了？
来根本不懂审美，我也原来也不重视这件事情，但是现在我觉得审美变得很重要。反正就是相当于是朋友聚会，然后有一个朋友开了一个话题，然后大家就围绕这个话题去聊天，就聊出很多有意思的东西，不是纯粹的闲聊，而是有点话题的交流。这是其中的一段啊。后面呢还有一段也挺有意思的，就是我本来想去参加一个什么什么的一个活动的，然后走过路过正好被另外一个朋友拉住了。他是从上海过去的一个律师，然后呢，律师也会去这个2050去谈这个人工智能时代的法律相关的话题，然后我就被拉去听他们的演讲去了。其实那边他们搞了一个论坛，这个论坛一共有三个演讲，就是三个都是他们那边的从上海过去的三个律师，每个人一个题目，就其中一个题目是。就是讲的是这个叫做人工智能时代如何去看待风险管理。其实有张图很有意思，就是说他简单的总结了一下人类社会其实一直在应对风险。那么这种应对风险的话呢，它有很多这种体系和机制上的东西，比如说这个在大航海时代，最早就出现了某种合伙人的制度。后面还出现了这种有限责任公司，再后面出现了这种保险和衍生的这种期货呀，这种交易就是类似于这种股市期货市场，通过这样的方法来分摊风险，然后就进一步的就衍生出一个话题，就是在人工智能的时代有哪些风险，以及这些风险应该用什么样的机制去应对，但是在他看来，所谓的应对风险，还不仅仅是说有风险我们怎么去分摊。其实， 它的另外一个角度是如何的去分配利益，因为风险和利益是一体两面的，就是所谓我们一起合伙做生意要分摊风险，反过来就是如果获得了利润之后，我们也要按照这种方式去分摊利润，所以这是一体两面的事情，就是
所
利
以
益
它
和
这个风险特指是投资上的风险吗？
主要是经营类的风险。
啊，那还可以去这么看，
嗯，
因为风险其实是分的，比如坐飞机，啊，这个
对，
飞
那
机
又是
掉
另
了，
外的一个范畴
啊，
了。
这个是不可分摊的，也不可去对冲的风险，啊，它是人身风险。如果只是指钱财方面的投资啊，这样的风险，那可能可以去这么看啊。
然后呢，再接着说，就是现在有一大类的风险，就是在那个孙律师的说法里面，就大概的意思啊。就是说，在人工智能越来越多的介入我们的日常的，你可以认为是劳作，也可以认为是这种相关的，你把工作交给他，那么一定就会有风险到他那去。那么更进一步的一个趋势是说，虽然我们一直强调叫 man in loop，人要在回路中，但是确实有越来越多，事实上这些人就直接 yes yes 就过去了。那么这种 yes yes 过去的情况下的这种风险怎么办？他应该如何去处理？你不能够光是说就怪到人头，那你当初为什么点 yes？
对呀，那是他的责任啊。
对对，但是在他看来，就后面有一位律师的讲法是这么说的，就是在人工智能在事实层面已经，他所尤其强调是事实层面。已经可以自主地参与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并产生实质影响的时候，这就出现了一个东西，叫做事实主体。
不还没到吗？现在他就已经是这样了吗？
他就觉得这个事情已经快到了呀。
没有没有，这早了，这完全。首先第一点，这个银行什么时候允许给非人类主体开户？
没有，现在肯定还没有。
我觉得可预见的未来都不可能，10年20年都不可能，咋实现啊？我都想不出来。就人类为什么要干这件事？
我现在举个例子说啊，就比如说我去设立一个类似于量化投资的一个 agent，
对，你为什么设立？
我就想试试看嘛，就好比说我有一笔闲钱，10万块、100块、100万，反正无非多少钱，我把它放在一个账户里，然后这个账户我就交给我的那个什么什么量化投资的 agent，让他去管。然后赢了，每年分红给我多少？如果输了，输光为止。假设我就这么干，他是不是在事实层面承担了某种责任？
没有啊，这是你在做社会实验啊。
对，我在做社会实验。假设
对
这
呀，
就是一个社会实验。
对呀，那所以责任是你的，这个损失是你承担的，不是那个 agent 承担，
对，好，现
本
在我
钱
们
是
再，
你出的嘛？
对，我们再假设啊，我。去注册了一家公司，然后呢，这家公司里面的法人当然是我，因为不可能是那个 agent，对吧？但是日常所有的决策都由那个 agent 去做。如果赔钱了，也从那个公司的账户上把钱赔掉。到最后，如果赔光了，这公司关了结束。除非是什么呢？除非是涉及刑法问题。
对呀，还是你啊？
该坐牢的是我去坐牢，
对，
但是其他不是坐牢相关的，只是赔钱的事情，那么就在那个账户里
对呀，没问题
赔
啊，
掉。
这个都不是
那
行
这
为
就
主
是
体
有
啊，
限责任，
不，这没有责任啊，这责任还是你的。你想，这公司是你的，所有的本钱是你出的，只不过你允许他赔，允许他赔不算什么，你交给我允许我赔也一样啊。我也没有任何责任，我在法律上这家公司跟我没任何关系，我只是代替你做事情，你信任我，授权我了，那我做任何事情都是你倒霉，这不叫独立行为主体啊，独立行为主体就是你那个法人那一栏写的那个人啊，就是你去工商注册也好，你去银行开户也好，都是要有人带着自己的私章去做的。
对，
你
现
不
在
能说
肯
这
定
个
是这
私
样。
章是属于某个 AI agent 的，那人家不认啊。就是你想去
但
做
是
这件
假
事
设
情，
说有一个数字签章， 然后这个数字千章的那个密钥就掌握在我的 agent 手里，在网上只需要不见人，就一直都是由他操作。
不不不，
他
那
是不是
两
就
码
可以
事，
替代
两码
我的很
事。
多工作？
那个数字证书还是你，它代表的还是你。
对，他是代表的是我呀。
对呀，所以出了任何事情，我们讲所谓社会责任，是指当社会上需要去承担某种义务或者是责任的时候，是谁去出面去做这个事情？那就是那个数字证书背后的那个实体，那就是你。就你刚才描述这些场景，AI 都只是工具啊。独立行为实体是很确定的法律概念。我不知道律师们为什么这么想啊？他们是觉得这个法要改了吗？还是他们有什么内部消息？
没有没有没有内部消息，就这个方律师对吧？他其实是在做某种，我觉得是做某种法律上面的畅想，他在想象未来是不是可以往这个方向去立法，类似于把
那好
agent。
处是什么呢？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而这样立
没
法
错，
呢？
这个真的没聊到，
仅仅
说
只
实
是好
话。
奇吗？立法不是因为好奇而去立的，所有的法律都是为了解决某些问题
哎呀，其实我一直觉得，就是说
所以
我
你
推
知
荐
道为
所
什
有的
么我不
朋
去
友去参
2050
加
了
二零
吗？
五零啊？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不会去2050？
为啥？
就我去了，肯定会忍不住跟很多人吵架。
吵
这个
架本身
2050
也
的
是，
气味我已经知道了，它就是无责任猜想。这个呢，第一有乐趣，第二呢也有一些作用，但是就是对我这种特别实际的人来说呢，就未免太过于空泛了，就基本上很难落地的了。但是好玩啊，就属于这种。
对啊，我每年就是去玩这一道，开开脑洞，跟人聊聊
所
天。
以不能认真啊，认真这个就完蛋了。
哎，其实我想问一下庄老师啊，就是你觉得每年去的都是同一批人呢，还是每年都有不同的人会在那里
其实每年
来
都会
进
有
进出
新
出？
人，每年都会有新人加入。但这些新人通常都是由某些老朋友，就是拉人进去的。就比如说我，其实每年都想拉你们去，但是你们每年都觉得要么没时间，要么没兴趣，那也没办法，对吧？
对，我其实有
理
时
解。
间，但是我那一次就第一次老张提这个事儿，我就大概感受到了这个东西的意思，就明显不适合
好，
我。我去会
我再
很
讲
扫
一
兴
个，
啊。
对，我再讲一个有意思的东西，就是我还去参加了一个。类似于叫思想约会，这个思想约会的主题呢是叫做这个 AI 时代的高等教育困境与可能性。这个我稍微解释一下，其实我对于这次的2050大会，我有一个整体的观察，就是所有的话题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类，一类的话呢叫做 AI 加 X。有很多人都在探讨，就说：“哎呀，如果 AI 加上我们这个行当，在我们这个领域能够发挥什么什么作用？”这是 AI 加 X。但是还有一类话题呢，是叫做 AI vs X，就是哎呀，这 AI 来了，我们这行当咋办啊？那其中最慌的应该就是老师们了。就是类似于，就是说这个传统大学了，这个人才培养模式啊，大学的教育意义啊，到底怎么办啊？是不是还能重生啊？要探讨这个高等教育的困境。说实话，其实，我觉得，那些老师们，就现场其实找了六位老师，有这个研究教育学的，有研究教育社会学的。有研究教育哲学的，有研究这个，还有当计算机专业的老师，就是他自己在学校里会带学生嘛，就这些人来发言。就从发言来看，本身不能说老师们慌，但是坐在一起去探讨这些话题，你就可以理解，就是他们肯定要去面对这样的质疑或者是拷问。而且更有意思的是，当然。就是作为主持人上来会先问一圈嘛，就是所有的专家请过来，就是说你们先谈谈大学在现在的教育，在现在的意义是什么。但是那些老师们聊了很多是什么呢？啊，大学是一个青年社交的地方，大学是一个什么什么成长的地方，大学是一个培养思索的地方，但是都回避了一个重要的话题，就是大学的教育功能在哪？怎么样在现在的大学还能够做教育？ 这件事情其实好多老师都回避了，还在说，就大概的还有一段话很有意思，叫做在不那么就大学啊是不那么激烈竞争的环境，他们是在结束了高中时代的重压之后，然后在进入职场的重压之前，能够
休
有一
假
个
去了是
喘，
吧？
对，在那是一个喘息的阶段，然后可以社交，可以谈恋爱，可以交交朋友，可以建立起比较健康的人际关系，大概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跟你说啊，你刚才说最慌的是高校的老师，我其实感觉高校老师一点都不慌，
为啥？
他们很稳啊，他不改没任何问题啊，有啥问题啊？可能一开始有点慌，然后这两三年下来，觉得好像也没啥。但是说起这个事儿，你必须表达出紧迫感，不然你会显得很落后，对吧？但实际上我没感觉他们慌啊。如果慌的话，会像现在这样做事吗？不会啊。现在给我感觉一点都不慌，原来咋做还咋做。那个慌是表现出来，就是说我们与时俱进啊，我们要有所变化。但其实有啥变化？
大家
有
会很
真的
忙。
想变化的人，但真的少，可能1/10吧。
对，就是你会感觉到大家很忙，
哎，
这个
那
是可以
是，
感受到的，对吧？
那是。
但是呢，你说他有多大的动力和主动意愿去改变什么事情？这个其实还是挺值得打问号的。对，就是老师，就是他提出问题的人很多，可以提出各种问题，对吧？就像我们
对。
前面很多节目我们讨论过，但是呢，真正能够解决方案，甚至去落实的，那我觉得是不多的。
对，就可能也不能怪老师，有很多老师可能真的想改变，但真改不了。这东西太沉重了，就是惯性太大了，就不知道怎么改。
我再复述一下现场的一个比较激烈的场景，就是有踢馆的小朋友来了。什么样的踢馆呢？就是有一个杭州的小朋友嘛，就我们不是在杭州嘛，他就是他说我大概是从决定考研到考研上岸，他是考上了杭州的中医药大学的护理专业，这个等会儿会提到，就护理专业。然后他说我考上了，但是呢，我的总结就是我只花了4个月的时间复习迎考，然后就考上了。我认为大学里面的课程80%是没有用的，大概就这么一个说法。
这个没有人会反对吧？这个谁会反对
没有人反对，但是他被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被那个另外的一些老师给针对了。
啊？
那个老师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你护理专业啊？护理专业不是主要是实践吗？你们有什么理论课吗？
对，无知啊。
对，而且不光是无知啊，就是说，就是直接把护理专业和护工等同起来的那种语气，就是你们护理专业还要考研吗？你
这种
还，
底子里面是对劳动人民的蔑视，
对，
觉得
就是
劳
这
动是
种，
不需要知识的，不需要技能的。
对。然后接下来更激烈的发言是什么？就有人直接冲出来了，就是说，那你们大学的老师到底 KPI 是什么？你们上课上的不好，或者上的好，有什么奖惩没？
好像
就
真
老师
没
们
有，
就老师们就沉默了。但是另外有一个路见不平的好汉跳出来，说：“我觉得老师们都已经太不容易了，他们你一天到晚他们多忙啊，他们多。”多难啊！怎么还能这样去要求老师？那老师们都快哭出来了，很有意思。然后最后我想记录一下，就是当时我的发言啊，我发言的是一个什么逻辑呢？我觉得就是，现在的大学虽然有很多。按理说都是，或者至少是以教书育人为职业的老师，但是大多数的老师并不热爱教育，他们对于教书育人没有热情，他们有很多事情要忙，他们分摊在教育上的精力就少之又少。但是原本没有 AI 的时候，他们还是需要存在的，毕竟每一间教室，每一堂课都需要有一个老师去站在讲台上。 但是随着 AI 的兴起，随着 AI 的能力越来越强大，上面的老师讲下面的学生听的形式会逐渐失去意义。除非一个老师能够提供对比那个对着 PPT 念课件更有价值的教育，否则就不再有当老师的资格了。以前有句俗语说叫"大潮退去，才能发现谁在裸泳"。现在呢，我觉得是叫当 AI 大潮涌来，才能够发现谁在滥竽充数。这个就是我当时要表达的一些感想。但是现场我应该没有说的这么极端。
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也一直在聊，我也个人也思考的特别多啊，因为我对教育这个领域确实是一直很有兴趣，而且也很有热情。我感觉可能初等教育跟高等教育要分开啊，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赛道，两个完全不一样的领域。初等教育呢，可能以后的价值更多的是因材施教，就是你要去解决不同的孩子遇到的不同的问题，纠偏。尽量保证每个孩子从初等教育这个管道里面出来的时候，在所有的方面能达标。然后呢，对于那些有突出的某个特定的能力的，能够给他一条未来的道，能够筛选出这样的人的苗子啊，他可以去到特定的赛道上，这个就是初等教育很高的成就了。然后在教育的形式上，其实，在10年以前，我在沪江的时候，我跟我当时在那边的一些志同道合的同事，我们其实当时就在设想，未来某一天，知识本身的获取会变得非常容易，因为互联网已经体现了这一点，AI 会进一步加速这个。那么，反转课堂是一个几乎必然的一个未来的趋势，就是由学生的学，然后主动的提问，主动的尝试。然后知识获取、传授这个地方，我们讲知识的获取和知识的传授，其实是两个方向嘛。老师传授，学生获取。那传授主动 push 下去的这个过程会变得没有那么重要，学生自己去获取会更加有意义。但获取的时候会遇到问题，那么他需要有人去解答。另外呢，还有人需要给他们不断的一些测评，去设置一系列的 checkpoint，去保证他不要走偏。这些是老师们要去精心设计并且去保持的。那个时候我们就做了一系列研究，然后最后结论是反转课堂时机仍不成熟，原因不是这个概念不好，或者工具方法不够好用啊。当然不够好用这个话总是能优化了，对吧？总能做得更好用一些，把工具做得更好。但关键问题是老师的素养跟不上，反转课堂对老师有极高的要求。老师站在讲台上面去讲，他只要熟练他那一套讲义就可以了，然后把他讲的习题、例题都搞清楚就可以了。但反转课堂是要求知识面足够广，然后要有很强的即时反应能力，跟不同的孩子去打交道、去沟通的能力，这个几乎框出来就是现在初等教育里面最优秀的那批老师，Top Ten，10%。所以难度在这里啊。那现在的机遇或者挑战在哪儿呢？就是 AI 能不能够去帮助老师们更快地达到那10%的水平？啊，这是个大问号。这个问号不是说技术上可不可以，而是说我觉得没有人在认真试这个东西。如果已经出现了一些雏形的产品，哪怕不够好，但是有人在试，那倒也是一种曙光啊，哪怕看上去很幼稚，但现在压根就没有。呵呵。纵观全球，也只有很少数的、很特殊的，比如北欧啊什么那些人在想这些事情，然后他们的技术上有一些问题，所以这个事儿就比较让人没有信心啊。这是初等教育，高等教育其实是更容易的，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也没做啊。高等教育就是我个人觉得是要从教师向导师方向去发展，就从本科开始就应该是这样，导师就是带大家做事儿、干活。课程该学的学，该讲的讲，但是呢，更紧密结合未来去就业，或者未来的研究方向去做一些具体的事情，带大家去做，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学习，而知识的获取呢，就被分散在各自的这个过程当中去了。这个在大学其实以现在的基础设施，整个的培养体系，其实往这方向转比初等教育要容易一些，但仍然是个大事儿啊。这个很奇怪，你比如说我们国家。 80年代钱学森老先生提意见说我们要发展新能源车，然后畅想了十几年，那个时候他就讲什么氢能源什么之类的。到了零几年，10年开始就很明确的确定了现在这条路线了。到现在不到20年的时间，新能源车就发展起来了。怎么做的呢？政策引导、试点，然后等待市场机遇，对吧？就是这条线十几二十年做到了。教育这边的问题在哪儿呢？就是它好像都不能试，对，就是稍微变化大点的东西，连试都不知道怎么试。人家讲日拱一卒，是吧？就是我哪怕每天只拱一步。我拱上个10年，我也能有点变化。但教育领域给人感觉就是，他是在拼命的顶住，不要退却啊！经常都是禁止这个，禁止那个，他很少有出现那种主动的去推进一些有价值的前进式的改革，推动的全都是后退式的改革。这个是比较麻烦的点，就不论是初等教育还是高等教育，初等教育我可以理解，因为受众太广，牵一发动全身，有很多东西只能渐进。大学这个事儿。真不知道，你整一所大学，然后挑个别的学生来做做试点，这个有那么难吗？这真不清楚啊。
我当时在那个会场上，其实那天晚上的交流啊，从7点到10点半都还没停下来，就有非常多的人在发言。就除了一开始是几个老师发言，后来大家都在发言，而且在抢话筒，拼命想要表达。其实我还是看到有一些也是老师，像是这种上海的国际学校的老师什么的，他就是说他想做一些事情，但是他很难得到老师、学校校长或者说是教导主任的支持。
对呀，现在就这个问题啊，有想法的人不少的，但举步维艰，就根本动，迈不开脚。
然后另外一个也是被请来的邀请来的专家，就是说，那你得爬另外一个台阶，什么台阶呢？你得去报奖，然后呢，报到一个什么什么级别的奖，比如说是市级的、省级的，或者说是国家级的奖，然后呢，通过这些奖来增强你在这个学校里的影响力，然后你的做事会比原来容易一些。
这就等于说，先要混个校长当，然后咱能够开始推进改革。但实际上，你去问校长，校长会告诉你，我得当个教育局长才行。然后你去问教育局长，他会告诉你说，我得当个教育部长才行。然后你去问教育部长，他说，我们其实啥也决定不了。
太难了。
除了教育部长以外，剩下那几个级别我都见过，见过多了。就是这样的，我刚才说这个一点都不夸张。
OK，
行，
其实感想还有很多啊，我就不展开讲了，其实还有蛮多事情的。
我记了一下，我觉得刚才老庄提到的，就是那个 AI 时代有什么你觉得重要的东西，现在变得不重要了，以及反过来，你原来觉得不重要的，现在变得重要了，这两个可以，我们找个时间专门做专题来聊。
哎，可以，可以。
好，那我们接下来聊下一个话题啊，就是关于 Manus 事件终于出了正式的裁定。那么这个是结束了吗？其实还没有结束啊，但是终局已经开始了。我先给大家简单解释一下吧，就是这个发改委的这个裁定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些讨论，这个事情我们复盘还蛮有趣的。首先啊，我们看到公告就一句话啊，这个公告呢是发改委下辖的有一个叫做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工作机制办公室，由这个办公室发出的。这个办公室的 title 叫做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工作机制。实际上，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工作机制"这4个字啊，你把它就叫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公室，不是就 OK 的吗？哎，它为什么叫工作机制啊？其实很简单，这是我党的一贯的一种风格。因为这个办公室它的组成是比较杂的，它不是发改委单纯的一个部门说了算的，它是发改委会同商务部。可能还有国务院其他的官员在这个里面，只是说这个办公室设在发改委，所以他把称之为叫工作机制啊。一般带工作机制呢，就是告诉你这个是跨部门的。这里面有几个点很有趣啊。首先，关于 Manus 审查这件事情，是1月份就有新闻出来，然后中间又有一些进展被多次问到啊，在发布会啊或者其他场合，前期基本上都是商务部出面去发布的信息。但最后的裁定是发改委做出的，为什么呢？啊，其实因为这次收购案一开始就很明确讲了，它涉及三个方面的审查，分别是出口管制、技术进出口和对外投资，或者叫涉外投资。 这里面前两个就是出口管制和进口进出口，这两个的呢都是归商务部管的。商务部下辖有一个叫做产业安全和进出口管制局，这个局是2018年前后成立的。这个就是我们对应美国商务部的那个 BIS 啊，就是工业与安全局啊，就是所有跟对外的制裁、长臂管辖相关的什么罚款、各种各样的这些事情。都是由 BIS 去执行的，而且 BIS 经常会制定一些规则，是怎么说呢？就是甚至总统都不一定知道啊，他就去做了。那我们的商务部下面这个叫产业安全和进出口管制局，就是做类似事情的，就是我们向美国人学对外的制裁、反制裁、长臂管辖。最近我们掌握和尝试的这些对外的博弈的工具啊，基本上都落地在这个局里面，比如最近对日本的两务项管制。都是他们这边去负责发布信息、去执行的，而这三个方面里面，最后一个涉外投资啊，这个就是发改委、商务部共同负责。那机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办公室，它是放在发改委的。所以最后呢，说明我们是援引的是《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就涉外投资这件事情做出了裁定，而不是对技术出口相关的那几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次不是销售产品或者出卖技术，而是整个公司被投资、被收购的问题，所以最后落在投资行为，而不是产品技术转移，这是非常合理的。那既然落在了投资行为，那就是发改委这边来做了。那他所依据的这个法规呢，叫做《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这个办法非常有意思，它好像是2021年前后才出台的，非常新啊，是我们最新的学习成果。这里面有很多东西是非常美国的，那就不像我们平常做事的风格。比如说，它里面提到，如果你发生投资的这个行为的主体虽然不是中国公司，但是它前期向外迁移核心主体原来是在境内的话，那么后续。你哪怕是作为境外公司去做的投资交易，也仍然会被纳入到我国的外商投资安全审查范围。这就是美国人发明的一个概念，叫做重实质而非形式。啊 就是我说你本质上是，你就是，你做了很多的各种操作，让你显得你不是个中国公司，没用。啊，这就是美国人发明的概念，我们拿过来用。美国跟我们这个办公室类似的有一个大名鼎鼎的单位叫 CFIUS，CFIUS 啊，全称是叫做美国涉外投资委员会啊，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United States。这个部门是成立在70年代尼克松的时代，但是他一开始都不怎么出名，他第一次一炮打响是他成立之后十几年，1987年有个著名的案件。就是日本的日立公司要收购美国的仙童半导体。那大家知道仙童半导体，我们以前节目里面说过啊，就是肖克里实验室叛逃出来的八个人成立的那家半导体公司叫仙童。然后后来这个八个人里面的三个人又跳出去成立了 Intel。所以仙童当年是美国半导体的一面旗帜啊。但那个时候其实日本人做半导体咄咄逼人，气势非常的盛，以至于日立有钱要去收购仙童。这个事情是几乎已经完成，两边都同意的。然后 CFIUS 出来提供了一个报告，说这个交易不合法，危害美国国家安全。1987年的事情，把这个案子否了。从这以后，CFIUS 就为人所知了啊。然后他在过去的10年是特别的出镜啊，很多项目都跟他有关系啊，尤其是涉及到中美之间的一些互相投资的。尤其是中国投美国的很多是被 CFIUS 否掉的，所以我们的这个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公室呢，很多都是借鉴 CFIUS 的审查办法。这个法规里面有一条叫做“本机制作出的裁定为最终裁定”。这个话，你去翻中国的法规啊，不管是叫法的，还是叫规定，还是叫办法的那些法规，极少出现。我看到过的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这个。还有一个是数据安全审查的那个，就关于数据出口的，这两个都有这句，就是依据本法作出的裁定为最终裁定，什么意思啊？就是 不允许上诉，也不允许申请复议，就是我定了就是结论啊，你不要问我了，你就照执行就完了。这个哪里来的呢？啊，就是 CFIUS 那边的法规就这么写的，就是原样照抄美国人的做法。然后这次还有一个点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很多人都注意到这个交易实际上已经完成，或者几乎已经完成。所以这次你看他的裁定的说法是要求撤销这项交易，撤销就是 undo，就是你不管做到什么程度了，你要回退到开始之前的样子。这也是我们的投资安全审查办法里面有一个第12条和第19条，它规定呢。就一般情况下不会要求你 undo，但有一个例外，就是当这个投资可能影响国家安全时，可做出禁止决定并强行撤销。就很多人还在惊讶说，这个已经做完的还能撤销吗？这就是叫做没见过世面。美国这个 CFIUS 不仅经常要求撤销，而且比我们狠得多，他会追加罚款，就是。你要买的这一方，注意啊，它是针对外商投资啊，就是国外有一个公司要去买美国的某个公司，然后这个交易不仅不成立，国外那个公司还要向美国政府交1亿美金做罚款，啊，你就知道这个 CFIUS 有多么的厉害。我们算很客气了，我们没有要求 Meta 交罚款。好，然后这个撤回到底怎么做啊？法律上所谓的撤销啊，它指的是完全的回退。Rollback 到交易之前的行为，这里面包括了金钱和法律状态都必须回到交易发生前。那也就是说，这个交易里边的几方啊，主要是三方，一个是 Meta 这个买家，他要收回已经支付的大概20亿美金的钱款，当然钱款里面有一些是股票啊，这个另说。但是总之就是这个要回退到之前，把钱要收回来。然后他要删除所有从 Manus 获得的数据技术，把所有的技术授权的合同都作废撤销，然后所有的人员要退回，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你原来是 Manus 公司的，或者你是什么公司的，你要退回回去啊，这是 Meta 要做的。然后 Manus 这边呢，他要收回核心技术和数据的控制权，然后股权重新转回到原来的股份持有者身上。然后相关主体变更的登记要回退，啊，这是 Manus 要做的事情。第三方是 Manus 前期的投资方，他们需要把已经分到手的金额原路退回给 Meta，啊，由 Meta 统一的收回。就从法律上讲，就要做这些事。这个呢，在美国是很常见的事情，因为我们刚才说 CFIUS 这个机构70年成立，87年打响第一炮。在后面的几十年里面，判了无数个这样的案子。我们这个机制是2021年才刚刚建立起来，这是开门第一单，所以很多事情它要从头开始来。Meta 已经公开表示将配合中国法律和相关部门的裁定，它是要去执行的。那 Manus 其实没有选择权利啊，它只能被迫执行。真正有悬念的是它的早期投资方。这些投资方如果不愿意配合，那么 Meta 就有一个风险，就是它交易解除了，但是钱收不回来。如果真发生这种情况，Meta 有两个选择：第一个是认栽，我反正钱多，不收回就不收回了，我单方退了。啊，就是我们国内的网络已经有人开玩笑了，说向 Meta 发起了仅退货，货要退回去，但是款不退了。
哎，这可以的吧？
只要 Meta 认就无所谓。好，
他
如
有
果他
钱，
不愿意，那就可以诉讼解决，就是他跟那些投资方之间打官司。这个就取决于他们之前的投资协议是怎么签的，有没有对这种意外情况做出相应的安排。啊，这是基本的法律上的概念。那目前呢，根据美媒的报道，Meta 已经公开表示说他会配合中国的法律和相关裁定。然后，Manus 几乎所有的在亚洲的投资方，这里面包括他的天使投资真格，真格基金应该是这个事情里面主要推手之一，我们后面会讲。然后还有红杉中国，还有腾讯，啊，这几家都已经表态说会予以配合， 那废话，这几个你不配合，你吃不了兜着，不太可能不配合。那主要的问题来自于美国那边的最大的一个早期投资方，就是 Benchmark。Benchmark 是美国最大的几家科技的 VC 之一，也是 Manus 最大的一笔就是被 Meta 收购之前最大一笔投资，大概5000万美元吧，是 Benchmark 投的。然后这次牵线给 Meta，应该主要就是 Benchmark 做的，所以他是这里面最重要的推手。他到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表态说他是不是会配合，是这么一个概念。所以这个案子呢不常见，像我刚才说的，我们那个机制建立起来5年了才开张第一单，就这个事儿。但是呢，它的示范效应非常非常大啊，它基本上是一个标志性的案件。这个判完之后，它意味着后面都会因循这样的例子，所有的人你都会老实很多。所以我猜有关部门应该是怀着很兴奋的心情去办这个案子。你设想一下，一个办公室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立法给你干活的，现在终于有一个非常适合你去办的案子了，赶紧去一边学一边干啊，相当于也是填补技术空白啊。所以这个是关于这个裁决的大概的情况啊，你们两位怎么看这件事儿？
我其实第一反应就是新闻刚出来的第一反应就是，我觉得 Meta 会长出一口气，太好了，终于不用买了，甚至还能把钱退回来，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他不，本来我们一直在说 Manus 本来就不值这个钱嘛，那现在终于被不允许买了，我正好不想买，我正本来就不想买，就这种感觉。
嗯，我倒觉得未必啊。首先，它这个二十亿是有水分的，这个里面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以股票交换的方式，真正支付的现金可能远没有这么多啊，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之前我们节目里面也分析过，虽然没办法最终确定，但是我的感觉啊，Meta 不至于蠢到这种程度。他们可能也还是看重这个团队更多一点，当然估值可能被忽悠的有点高，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对他们来说，这个真不是什么大钱。现在这个事儿被弄出来之后呢，他反而就是这个团队他得不到了，然后这个退钱的事情还是个挺麻烦的，说不定搞得旷日持久的一个案子，最后也未必能退得回来，就挺烦心的一个事儿。所以我不觉得他会真的那么高兴啊。
然后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说，这件事情美国政府会有什么反应吗？他们会跳出来吗？还是说他们也不管？反正这是你们公司和美国和中国政府的事情。
他没法跳出来，这个事儿其实它的本质是这样的，就是 Benchmark 这家公司啊，我刚才说了，它是美国顶级的科技创投公司。而且它比较特别的一个点就是，它跟中国的关系很密切，它很喜欢投中国和亚洲的一些项目，所以它经常要跟中国的风投啊，还有中国这些项目打交道啊，这是一个大背景。然后它投 Manus 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美国人就审查过这个项目，因为美国它不仅有 CFIUS 防止别人去买他们家的公司。他还有另外一个部门在财政部下面的，专门负责审他们投别人的项目。美国曾经出台过法律，不允许投中国的 AI、生物、芯片这样的一些项目，就是你不能把美国的钱投给我们的敌人，尤其在那些关键的领域。所以 Benchmark 投 Manus，美国就不允许。那 Meta 去买，当然也更不允许了。这个才是整件事情的核心所在。所以，为什么 Manus 必须要逃出中国去，必须要用行内所谓的叫"新加坡洗澡"的这个模式，把一家中国公司洗成新加坡公司呢？就是为了绕开美国的限制。所以本质上这件事情就是这么来的。那他现在反对个啥呢？他没法反对啊。所以事实就是，现在美国政府是什么话也没说的啊。但是美国的媒体当然会有很多说法了哈。比如说中国的营商环境啦，啊，有人说啊，这样一下来的话，中国所有的科技创业者都会一身冷汗啊，每个想在 AI 领域创业的中国人都要想一想，他是不是先搬到国外再开始创业。 美国媒体就说这种话，这话当然没错啊，就是如果你在中国做 AI、做芯片、做生物这些比较敏感的领域的创业，然后你最终目标是想被美国公司收购的话，那这个案子出来之后，你确实就得在开始创业之前你就得搬出去。这就是这个案子的效果，就是要这个效果。
我就是在想这个例子对于我们现在，你看像其他的一些 AI 创业公司，对，我们其实也有挺多的。然后呢，现在中美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面，那国内的这些 AI 头部或者是优秀的好的企业，对，究竟可以怎么干会更适合？对，就是还是只以我们国内为主体，还是说你要么选了美国，就不要再想中国的事情了吗？
是这样，创业公司的退出本来就是难题，这个对所有的创业公司讲都是一样的难题。那大体上就那么几种可能性，一种就是你考虑国内的应用场景，自己养活自己，这是最好的路径。你在国内找到应用场景，找到销售的目标，然后你卖你的产品养活自己最好。这个 Kimi 现在在努力这么做吧。第二，你做出有特色的产品，国内平台收购没问题。第三，你去港股上市嘛，这个智谱跟 Minimax 都是这样做的，也没问题，这些都是非常安全的。但当然不简单，就是你做到这个程度，说明你至少得有一定的分量。但所有的创业都是这样，本来就是你没做出名堂，你就只能重来啊。当然，我一直说国内有一个点是比美国要弱一些，就是早期投资非常难拿。美国虽然现在已经缩水很多了，但是基本上如果你有好的 idea， 然后有比较资深的人愿意保你的话，你早期是拿个几百万美金是不难的。那在中国这个是一直都很难，通常都是你要磨过你最困难的阶段，才会有大把的资本来找你。那我都磨过我最困难阶段了，那个就没那么重要了，就反而就还是那句话，就永远都是锦上添花，没有雪中送炭的。这一点呢，美国人有的时候真的是钱多，所以比较任性，有一些投资人比较大方，这个是现实存在的一个问题。其实你还是可以在国内创业，然后拿美元的投资的。那你立足在中国好好干嘛？比如说像字节跳动，它也是拿美国的投资在中国干的一个公司，然后它也在境外设立了全球的总部。但是它的核心的主体仍然是国内的这家中国公司嘛？就你就业、市场、税收都在中国，你在全球做的越大，当然就越好嘛。反而这种情况下是美国人会拦着你，不让你进美国，是吧？或者把你进美国已经形成了规模的，把你砍掉、抢过去。所以反而可能是要防的是美国人干这种事情。中国其实很温和了，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很特殊的这个。Manus 这个事情真的是太特殊了，就是它太跳了一点，就变成不搞你的话有点说不过去，就你开了一个特别恶劣的先河，我要是不搞你的话，所有人都跟着学，那完蛋了，我不能接受这种结果。
对，挺好，干掉也好。
所以我觉得中国一直在非常努力的，就是不要去自己主动建造壁垒，纯粹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就这个阶段你被迫去响应这样的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案子出来之后啊，涉及到所有的敏感领域 AI 芯片、稀土、生物等等、制药啊，这些不论是业务迁出还是境外投资，不是不可以做，但是你要预留审查空间，就你要老老实实的走中国法律规定的审查备案的通道。最后简单补充几个点，就是我看到的一些外面比较多的一种误解啊。一个主流的讲法是说啊，这个 Manus 团队活该。Manus 这个团队确实有些问题，但是我认为这个事儿呢，主要的责任方肯定是投资者，不是这个 Manus 本身。最大的概率就是我刚才提到的真格基金和 Benchmark 这两家。真格就是新东方的早期的创始人之一啊，他们那个团队。Benchmark 就是他们两家关系很好，合作投过很多项目，所以这两家一拍即合。Manus 的这个创始人最早参加黑客松做出点名堂来，然后被真格看中了，所以他一路上都是跟着真格走的，非常非常典型的真格系的创业者。 然后因为美国也收紧对中国项目的投资审查，所以 Benchmark 投 Manus 的时候就是被审查过，所以 Benchmark 一定是提了个条件，就是你要么从中国出来，要么我就投不了，啊，所以他必须要出来。这个事情就发生在 Manus 出名的那几个月里面，啊，应该就是去年的四月份前后，啊，顺便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新闻啊，也是前几天我看到的，说谷爱凌将会加入 Benchmark 担任资深投资经理。
好
吧，嗯，就突然看到 Benchmark， 我想起这个事儿了。所以当时我们就说过 Manus 有个很特别的点，他的产品推出是他在社交网络发了一个视频，然后大家看到啊，他在一个沙箱里面运行，可以调浏览器，调很多工具，噼里啪啦做了很多事情，在当时还是非常令人震撼的一个东西啊。但他当时就有一个很有趣的选择，他说我们这个东西啊，评估了各种大模型之后啊，我们发现只有 Cloud 是和我们用的，其他都不行。那个时候呢 ，Cloud 确实有它的特色。最早对 Tor Calling 啊，多步骤的重度的 Tor Calling 的场景，应该那个时候 Cloud 是适配的比较好的。但是那么早就下决心，说我作为一个创业者，我就绑死在一家大模型上，还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难道未来一直就绑上去了吗？难道你要被 Cloud 收购吗？所以当时节目里面我说，是不是 Anthropic 想投 Manus？现在看起来可能有另外一个选择了，就是那个时候他已经准备好离开中国了。他离开中国的第一步就是他没办法为中国的用户提供服务。那为什么没有办法为中国用户提供服务呢？因为我们这个产品要求很高啊，只有 Cloud 能做我们的引擎啊。那 Cloud 禁止为中国提供服务，所以我们也没办法。就是现在回顾这件事情给我的一个联想，就当年他们对 Cloud 的重度依赖可能不完全是一个技术选择，可能背后就是他准备撤退的一个前奏。
嗯，
啊，但总之这个事情的根源就是我刚才说的，美国不允许 Benchmark 投中国公司，所以 Benchmark 看上的中国公司他会帮他搬到中国以外，而之前中国没有拦过这些事情，所以他觉得这没问题。啊，当然你说 Manus 有没有责任，那肯定有啊，他想拿那个钱为此而不惜冒这个风险，但是你知道创业者一般比较简单，比较容易被投资人设计这东西糊弄。投资人说，你看这个我们干过很多次了，没问题的啊，把你转出去就完了，然后我还可以帮你联系 Meta 给你卖个好价钱。Meta 那个20亿我觉得 100% 是 Benchmark 忽悠的。还有另外一个大家在讲的比较多的，就是说哎呀，这个 Manus 技术数据都已经到了 Meta 那里了，就算他告诉你删了，他还不是都保留了一个备份啊，这怎么撤销啊。说实话，这个有很多办法，而且更大的意义可能也不在这里。我们之前节目里面也聊过，就是我认为 Manus 本身的技术价值就那样，这个案子更多的是示范效应，以儆效尤啊。最后一个就是关于刚才提到的美媒的一些经典观念，比如说 New York Times 就有这么一个文章报道这件事情啊，他说10年前硅谷投资者竞相压住中国初创公司，如今这样的情况已不复存在，中国科技行业已逐渐疏远美国资本，而北京的介入则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分裂。
算什么倒打一耙，
这个中国的科技行业可没有疏远美国资本，是美国资本不让投啊，投的前提是你先要把中国这个身份洗掉啊。所以按他这个逻辑，那不是美国早就没创业公司了，美国优秀的创业公司哪个允许卖啊？你像现在说这个中国现在手上的外汇储备几万亿美金啊，我们现在拿6000亿出来把 OpenAI 买下来，你卖吗？好的，这个话题我们也先说到这儿吧。Manus 这个案件反正算是可以写入历史的一个案子，中国第一次对外商投资打出这么一个裁定。下一个话题我们来聊一聊 GitHub。 聊这个话题我先做一个小广告啊，就是我不是做了一个 RSS Reader 的软件，然后后面我给它加了个功能，这个功能就是我在 RSS Reader 里面读文章的时候，我可以写笔记，还可以用背后的 AI 的模型啊去给文章生成摘要，中文的英文的随便你指定。我加了一个什么功能呢，就是我可以一键把文章，你可以选一组文章，它自动把这个文章的标题、链接、作者，然 然后 AI 摘要加上你写的点评笔记，一键生成一个 Markdown。那我就利用这个功能呢，做了一个简单的我的阅读文摘的发布网站，叫 Digest 啊，就是文摘的那个英文啊，点 sohacker.me。然后这里面我会定期的把我的一些阅读的推荐文摘发到上面去。这里面有很多是我比较感兴趣，我也觉得比较有意义，但是来不及在我们这个节目里面聊，或者不适合在我们节目里面聊的一些东西，我会放到这里面去。啊，所以大家有兴趣可以去订阅一下看一看。那正好在前两天呢，同一天就出现了好几个跟 GitHub 有关的新闻。其中一个呢，是有一个业内很资深的搞安全的人写了一篇文章，说 GitHub Actions 是 weakest link 啊，最弱的一环，就是很多最近所发生的重大的开源供应链的攻击，它的共同根源都是利用了 GitHub Actions 里面的一些漏洞。其实在之前我们聊开源投毒事件，尤其是之前那个很出名的 LightIM 的那个包的投毒事件的时候，它就是基于 GitHub Actions 去窃取了维护者的 token， 然后利用这个 token 去发布了一个虚假版本啊，通过这个来实现的投毒。当时我们在节目里面我就说了，我说 GitHub Actions 的能力过于强大，而给一般用户使用的时候施加的限制又非常的小啊，这样一定是有隐患的啊。当然这篇文章就比较具体的讲到了里面的若干的细节啊，这个是一个点啊。当然我们今天要重点聊的不是这个点啊，而是另外一篇文章。就最近有一个 Terminal Simulator 啊，就是一个终端模拟器啊，命令行的那个模拟器叫 Ghosty。 这个 Ghosty 呢，是一个叫 Michelle Hashimoto 一个日裔的美国人写的一个开源的软件，最近特别火啊，因为它 GPU 渲染速度很快，而且响应现在大家都用命令行嘛啊，很多编程的 coding agent 都是命令行的嘛，里边需要渲染复杂的文件之间的 diff 啊复杂的 markdown 的格式啊，哎，它上面效果和速度都非常好，所以这个 Terminal Simulator 就一下子火了，也积累了不少的用户。然后这个哥们呢，最近发了一篇博客，他说我是从 GitHub 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就是 GitHub 的忠实用户，然后当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特别想加入 GitHub， 为了吸引 GitHub， 我甚至专门去搞了一个创业项目，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然后我再去 GitHub 说能不能加入然后最后各种原因没去啊，就表达他是一个 GitHub 粉。但是呢，他说最近 GitHub 的这个可用性实在是太糟糕了，过去一个月里面几乎每天都会有几个小时是无法服务的，这个可用性已经到了一个难以容忍的严重阻碍日常工作的状态。所以他说我将把 Ghosty 项目迁出 GitHub 啊，这篇文章立刻就引起了轩然大波啊。严格来说呢，这位老兄的名气没有那么大，但是呢也是属于有相当影响力的，而且他这篇文章写的真的是非常的令人感慨。他在后来在推上又说，说我打着字的时候甚至眼泪都流出来了，
声泪俱下
对，就是真的是由爱到不说恨吧，就是真的是痛苦。所以到底 GitHub 出了什么问题啊？当天 GitHub 在官方 blog 上就发了一篇文章来回应啊，当然他不一定是具体回应这个人的文章啊，但是跟这个肯定也有点关系。他回应就是说，为什么 GitHub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面特别恶化的厉害啊？这篇文章就在 GitHub 的官方 blog 上面能看到，它里面就援引了最近几个月的内部的运维数据啊，这个数据真的非常的恐怖啊，就很鲜明的从去年年底12月份开始，所有类型的请求，包括创建新的仓库、提交 commit、提交 PR， 还有 issues， 所有这些操作都是一个显著的陡峭的增长啊，就很明显这个增长已经超出了 GitHub 技术架构能平稳应对的那样的一个阈值。所以他说我们现在在努力啊等等这样一些关怀的没问题啊，但是也解释了为什么会这样，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去年12月份到底发生了啥啊？我在节目里面说过啊，就是我重度的开始使用 AI coding 就是去年12月
就是你干的
相信全世界都有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对吧？
对对。
所以这个太可怕了。就 AI 去自动的提交啊，AI 自动的去 run GitHub Actions 等等等等啊，这个一下子就拉垮了 GitHub 的基础运维。然后另外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也是在同一天有人发表的，我不知道有没有互相的启发啊，但是是有关联的。这个人的文章的标题叫做 Before GitHub，他说 GitHub 并不是第一天就是开源社区不可替代的中心。在 GitHub 之前，我们就有开源的基础设施，叫 SourceForge。
好老，好老，
这个上古时代的哈，
嗯，
但是那个时候所有东西都是分开的，比如说代码托管在 SourceForge，然后 issue 啊什么管理要依赖于其他的一些东西，一些分开的工具，很多都是开源社区的维护者自己搭建的一些平台去搜集这样的一些 tickets。然后去跟踪这些问题，通过邮件列表啊这样的一些方式来做社区的讨论、决策啊，甚至发布。那 GitHub 为什么做的到今天成了开源社区的不可替代的中心？它把所有这些东西都集成到一起了啊，它比所有以前的解决方案都更加好用一些。它使得整个创建、发现、贡献、讨论等等这样的开源社区必须做的一些行为门槛大大降低，那这种统一性就非常的吸引人啊，于是大家竞相的就成为了标配。但是这种集中化的危害在哪里？就是一旦 GitHub 不堪重负或者别的原因，比如它变质了，呵呵，现在还谈不上，现在是它被动的，那你这个时候就突然会发现你没有什么很好的选择。所以这篇文章就跟前面那篇 Ghosty 的那个开发者所描述的不太一样。那位老兄是非常现实的，我都没有办法做 PR，我也没有办法去回 issue 了，我这影响我正常的工作了。那后面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在讲开源社区的组织和运营模式问题啊。实际上，互联网世界早期都是分散的架构。我最近看到一个段子特别好笑，就有一个人啊，他说：“你们有没有发现？”电子邮箱这个服务是没有壁垒的，我是163的，我也可以给 Gmail 的发；我是 QQ Mail 的，我也可以给163的发。你 QQ 音乐跟网易云音乐能互通吗？完全不能互通，但邮件是可以的。然后另外一个人就把自己10年前2016年发的类似的言论翻出来，说你看我领先互联网认知10年，实际上。2016年的人都已经很不熟悉电子邮箱的背后的协议了。电子邮件协议是互联网诞生的时候最早的两三个协议之一。那个时候，互联网整个基础架构的设计，它就隐含着互联网是分散的，没有特别大的中心这样的一个假定。在这个假定下，才设计出了互联网从 TCP/IP 到后面应用层的各种各样的协议的。但是后来，这种集中化越来越突出，是因为互联网发展的很快，资本需要它集中，这样才有更高的利润，是吧？然后集中化的平台能够提供更好的整合性，更加用户体验更好的服务，所以吸引了尽可能多的人，这些都是好的。但是中心化甚至垄断性的平台，它如果一旦出问题，人们就会特别痛苦，因为你会发现你没有选择。你没有替代的选项了。今天我们想专门聊一聊这个话题啊，就是类似于 GitHub 这样，今天已经成为开源世界的中心的这样的平台，如果它不堪重负，或者它变质了，那咋办呢？你们两位怎么看这个事情？
其实，我有点不太喜欢那个怀念 SourceForge 的那个言论。
他也不是怀念，他只是说过去曾经是这样。GitHub 是怎么
但
改
是，
变这一切的？
或
他
者
是这
说
个
也不
意
叫
思。
不喜欢吧，我其实我也怀念，或者说我也回忆一下当年的 GitHub 是怎么起来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其实是它的社交属性。简单的说，就是它的 star fork 这些东西都可以计数，这件事情对程序员的刺激太大。就是本来我也不知道我在这个开源这个圈子里到底有多牛，我也不在乎我有多牛，我写代码就是无非就是自己开心，如果有人喜欢用我的代码，用我的程序，我也挺高兴，就结束了。 但是现在我的开源项目的 star 数是 500， 你的开源项目的 star 数自然只有 100， 那你肯定不如我。这是一个非常能够给程序员带来虚荣的东西。这个东西你一旦进来，开始用这种 star 数来评价大家的高低的时候，star 数加 fork 数，后面再加什么 issue 数啦、PR 数啦，这些所有可以被量化的东西都用来去判断你这个开源项目的健康情况了、活跃情况了、价值导向了，都是可以算出来的。这是对程序员最有吸引力的东西。然后更进一步的是，它反过来会推动大家往同一个平台去集中，因为大家都集中到同一个平台之后，那个 fork 才有可能，否则我怎么可能从 GitHub 去 fork 到 GitLab 呢？我 fork 不过去啊，我只能在 GitHub 上面点一下就 fork 了，fork 完了以后就在我自己的名下干活，干完以后我就可以发 PR 了，这多舒服啊！我要在另外一个平台去开发，开发完了以后我怎么发 PR 啊？很麻烦啊。这个就搞不定，那么当然都会过去，这是第一。第二个就是我都在同一个平台了，那我这个 star 数才有价值。如果分散在不同的平台，这些 star 数的，就好比说两个国家，它的货币都要换算过才知道的，否则就不是等值的。它会更进一步的推动开发者往同一个平台集中。这个是一个，就是说我们哪怕怀念过去，我们也肯定回不去的一个过去。就是用社交网络的形式，用数值、用数据去驱动更多的人往同一个平台靠拢，这是回不去的，没办法。这是我的最重要的一个感想。然后另外一个怀念啊，就是其实因为我做过代码托管平台，就是在华为做代码托管平台，当年我们就在做这个事情。我们当年遇到的最大的一次危机是啥？就是我们的平台被我们的任老板就任正非推荐过。在此之前的时候，我们那个平台就只是一个就是试点，或者说是在一个小范围测试的阶段。然后在某一次就是给老板汇报过了，汇报过了以后，老板说不错，大家都应该把开源用起来，类似于发表了这么一段讲话。然后全公司所有人都开始用我们那个平台。然后我们那个平台瞬间就挂了，真的扛不住，哪想到老板说话这么管用啊？那当时对老板认识还没这么深呢。这还是只是在一个公司内的代码托管平台都会有遇到这种事情，所以我特别同情 GitHub 的这个叫什么，在人工智能的大潮下面的流量暴涨之后，它的运维得有多苦啊！我想想都觉得可怜。
对。就是他本来算一算数，他就知道，哎呀，全世界的程序员就这么些，是吧？然后正常人他就是平均几天或者一天一个 commit，对吧？十几天一个月一个 release，然后突然发现有一帮人现在开始一天五个 release 啊，就要跑五个 GitHub Actions 的那个虚拟容器。
完了。
我一直有一个好奇的，正好可以问问王老师。就是你觉得在开源世界靠 star 数或者类似这种来，不论是评价软件还是去推动软件的传播，到底是怎么一个状态？这个好不好？我猜想应该是利大于弊啊，但有没有弊啊？
对，利大于弊，肯定也有弊啊。弊的话，就是如果有些人把 star 数这个事情过于当真的话，甚至和一些绩效去做绑定的话，那肯定会带来各种各样的一些，你说啼笑皆非也好，你说甚至有点恶劣的行为都会有的。对，因为本来 star 这件事情呢，是开发者之间，对吧？他们的一些相互的一些赠与和相互的一些认可，但是呢，确实随着开源的出圈以及编写代码这件事情的门槛越来越低，现在的 GitHub 的很多的一些场景，它成了一个营销的一个场所了。那有的人就会把 star 这件事情拿来做营销的手段，而不是最开始开发者之间 作为相互认可点赞的这样一种方式，这个是一个挺大的变化。对，其实我还是挺怀念像疫情前后那段时间的 GitHub 平台的。对，我们当时还翻译过一本书，其实就叫做 Working in Public。 对，就是全世界所有的开发者都在上面去写代码，开始去分析 GitHub 上面的一些行为数据。即便当时也有很多像 Action 和那个机器人的一些事情，整的情况还是非常健康的。对，它的增长会快，然后呢 GitHub 的官方也会发一些报告和数据。对，然后呢我们也会去看里面一些好的一些项目，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点。那当时那本书里面的一个论证的一个点，就是因为开源和写代码这件事情的门槛在持续拉低，对，因为本身 GitHub 的数量在急剧增长嘛，对，使得 maintainer 就是项目的维护者不堪重负。当时还是在讨论这件事情。对，那现在，那我觉得这个味道就完全变了。对，就是随着 AI 大军涌进来以后，对，那你别说那个维护者，本身这个发起者他很可能也是用 AI 去写的这些代码创建的项目。这个就是我们前面也提的，就是在去年到今年 AI 这一波项目的数量其实比以往增长要更快，但是呢它的活跃度是很多就是一次性开源的项目，这个是可以也可以看到挺多的。这个我也不知道，就是因为本身 GitHub 这件事情我个人觉得没有很好的这种替代方式。 对，
对，
就是如果它也不堪重负以后被 AI DDoS 了以后，那这件事情后面怎么办，我也不知道。
我倾向于从技术角度 GitHub 是有办法的，但是问题是成本。
对啊，
它是不是要退回到比如说免费用户就只能开五个项目那种时代？
对对，
要被骂死的。
对，
那也没办法，就好像现在 OpenAI Cloud 还有 GitHub 改它的那个 AI Agent 的收费方案的时候也被骂死了，但是没办法，不能不改啊。
是啊，
不改就
亏死了，他们就亏，要么被骂死要么亏死。
对啊，所以我觉得 GitHub 这个问题倒好办，就是对他来讲不是什么大的问题，他技术上一定可以解决这类问题，就是扩容嘛，只不过这个是要钱的啊，这个就是一个资本平衡的问题。那真正比较麻烦的点就是，我反而觉得就是说 GitHub 现在它上面像老庄刚才提到的那种社交和筛选的属性，在 AI 时代会承受很大的冲击。我其实一直幻想有一种更好的方案，比 Star 更好的方案，因为我一直觉得 Star 这个东西太廉价了，它什么都不用干，点一下就走，意味着太好刷了。而且就算不刷，它也是一个更像是人气指标，而不是品质或者是实际的使用的指标。
对，是。
如果说我们给所有的开源项目都编一个 ID 啊，比如现在 GitHub 已经很走红了，那我就用比如说 GitHub 点 Neoli 啊，点什么项目名，就是我的某个项目的 ID， 对吧？那我们有没有可能就是真实的克隆了这个项目的人，他就有一个 ID 能够放在那里，然后他在使用的时候，比如现在不是有很多开源的 license 吗？那我们就规定所有的这些 license， 就是你怎么分发都无所谓，但是你必须带着对我的 contribute， 这 contribute 怎么体现呢？必须带上这个唯一的开源项目 ID， 然后根据这个来追踪说，哎，我一个开源项目是真实的被多少其他的软件所使用。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指标体系，是不是会比那个 Star 要好用的多？而且这个就不限于你在哪个平台上做了，比如现在有一个冉冉升起的，其实也不是冉冉升起了，也已经有些年份了，而且也一直没怎么升起的，叫 Codeberg。Codeberg 现在比较出名的是有个项目在上面叫 Zig 啊，一个新兴的编程语言。Zig 也是原来 GitHub， 但是前年吧搬到 Codeberg 上去了。他应该是现在，当然他搬的时候 Zig 还没有现在这么出名，最近这半年 Zig 突然火了。不知道怎么火的，因为很多 AI 时代的 有名气的项目，大家一看，哎，怎么是这个写？这是个啥语言？啊，它是比较早的搬到 COBOL 上去的一个。然后这次 Ghosty 我觉得有挺大的概率也会搬到 COBOL。COBOL 在基本功能上跟 GitHub 是大致对齐的，但是它缺一些更深的，比如说 CI/CD，就是 GitHub Actions 这样的功能。啊，它一般性的功能它都有了，托管、issue 的管理、讨论组。那比如说有人在那个上面的话，那他这个 project 这项目的 ID 就是 Coburg 点用户名点 project，那这种追踪是不是比在不同平台上分散的一些星星更加的有价值一些？我以前跟王老师讨论过这个问题，我说
对，
开源软件的指标如果 star 之外能增加一个它实际的下载使用数，比如说某一个库它是开源的。然后它是 JavaScript 的，那我们就去 npm 去拉这个数，这个可能会更加的从另一个侧面啊，可以反映一些事情。但 GitHub
对对，
本身是不提供这个东西的，它没办法提供现在。
其实我以前跟庄老师一直想做类似中心仓呀、元数据啊、仓
对，
库啊这些事情。哎呀，这个确实，它确实成本挺，难度也挺大的。
想法都很多，包括其实我原来曾经还想过要推动国内的几家代码托管平台支持跨平台的 fork，
对，
就是从 Git 能够 fork 到 GitLink，再从 GitLink 再能够 fork 到什么 AtomGit，然后
这个
还
技
能
术上
够，
其实没难度。
对，技术上没难度，我所有的技术方案我全都弄过，我自己因为改过 GitLab，我完全清楚底下怎么实现的，技术方案我都可以有，但是他们不可能愿意做。这个事情，推不动。
所以我看到最近这段时间，几个月的时间吧，开源领域的一些人在反思的特别多。就是现在开源这个本来是崇尚自由、平等、分享这样的一个理念的一个社群，现在突然发现自己被绑在了商业化的平台上，而且还没有方案了。就我们回想一下，最早的 free software 的运动，是吧？这个啊，Richard Stallman 他们所讲的，说我们软件自由的底线，是我们手上要掌握最基本的操作系统、编译器和编辑器，这样不论资本如何运作，最终我们每一个人，只要你想写软件，你还是能写软件，并且还跑起来。啊，最后他的梦想实现了，我们有 GNU 的 Linux，我们有 GCC，我们有 Emacs，三大件儿。操作系统、编译器和编辑器都有了。那个时代的 free software 的运动，保证了我们今天每一个人能够去编写并运行软件。那后来发生的事情完全超出了他们的预想。曾几何时，开源软件成为了一种时髦的商业模式，成了商业大公司所追逐的一种 fancy 的东西。然后现在 AI 这个时代又把各种不同想法的人都带入了这个领域，然后用他们所理解的方式在玩这个东西。但是所有人突然发现，这东西都跑在 GitHub 上面，而 GitHub 是 Microsoft 旗下的一家公司，它正在因为各种原因而运作不顺，甚至连续一个月每天都有上小时的 unavailable，比如说 Git。这个东西设计出来就是说我可以没有中心，每个克隆了这个仓库的人都可以是一个中心，所以 fork 其实是 Git 里面最廉价的一种操作模式，根本没有什么很多代价。但现在突然发现这个好像没有用，中心化平台提供的很多东西超出了 Git 本身的能力，所以我们很现实的一个点就是 GitHub 是不会倒的，而且也不会出现那种突然大家都不用 GitHub 换别的东西去用。这个可能性都不大，原因很简单，没有更好的选择。当你觉得 GitHub 不够好的时候，你会发现其他的更弱。
是。
Ghosty 的那个作者，他那篇声泪俱下的 blog 里面，他提到，他说我还没有想好搬去哪里，但是我实在忍不了了，所以我写篇文章说我要走了。他说接下来我们会讨论怎么去搬迁啊，这个搬迁是一个很复杂的技术问题，它涉及到代码，代码是最简单的部分，然后讨论组所有的 issue。还有部署和 release 的平台往哪里走？所以我很好奇，我等着看他的这个方案。因为 这个老兄呢，虽然没做过那么惊天动地的开源项目，但是他给我的感觉是挺有品位的，就是技术品位是不错的，啊，看看他打算怎么搬啊，啊，这是一个参照。OK，那这个话题我们先说到这儿吧。下一个我们来聊一聊 AI 时代的文娱作品和从业者的问题啊，这个话题其实老早我们就想聊了，它的源头是爱奇艺的那个 AI 的项目，爱奇艺搞了一个叫做纳豆 Pro 艺人库，啊，就是一个核心艺人的一个组织，然后这个组织里面呢，它似乎是演员可以授权爱奇艺使用他的形象去创作 AI 作品，然后这东西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这个争议里面，我们看到了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分歧，就是爱奇艺的 CEO 和他的核心的团队似乎觉得他是在推动影视行业、文娱的创作行业往前走，啊，也觉得这种方向是最终不可回避、不可阻挡的。但是绝大部分的演员和演艺界的人员都非常的紧张，或者可能是不相信 AI 能够做到真的跟真人一样的好，或者他们认为他们的价值不能廉价到这个程度。总之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到目前为止也没有最终的结论。但这个项目它的推进是遇到了很大的阻碍的啊，绝大部分是不支持的。但他们是不是就放弃了？现在不知道。你们两位怎么看？就是在 AI 时代，这些我们就不说太多吧。就是演员、影视剧和电影这个层面上，真人的从业者跟 AI 到底未来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格局？
我用四个字来说，叫做"每况愈
嗯。
”。就是，怎么说呢？我一直会跟别人说，这个水往上淹，然后你要再往山坡上面跑，对吧？这个在每个行业，那个 AI 的水都在往上淹上来，然后你要是在山坡的山脚下面的话，水就把你淹掉了。往山上跑，往山上越往高处跑，就越不容易被淹掉。其他的行业，所谓的往山上跑，我们现在都说你要骑着一个 AI 往山上跑，这样你才能跑得过那些 AI。但是你说演员怎么骑个 AI 往山上跑？
哎，就是授权自己的形象，然后自己不演了，让 AI 去演了，但
那叫
形象
贱
不变。
卖，那叫贱卖。
对
你
呀。
就是现在我们说演员那张脸啊，原来是多好看，或者多有棱角，或者说多有这种独特的气质。现在的 AI 生成越来越逼近于以假乱真，所以那张脸本身就不值钱。我们再说演技啊，演技很重要，演技有很多微表情，有很多的这种以前还说演员要有修养，对吧？要比如说你演《红楼梦》，你必须把《红楼梦》要读得非常非常的熟，还要经过这种古代传统文化培训，然后你才能演好《红楼梦》的角色。现在这样对演员有要求的戏都越来越少了，更何况我们还是可以通过 AI 快速的补齐这些能力。那么作为一个演员，你怎么往山上跑？你除非真的是那种现在已经是在山顶上的人物，那种大腕。那么你哪怕你授权别人用你的形象也值钱，但是那些三线、四线、五线乃至18线的小明星有什么值钱的？你罢工就罢工，你不干就不干，你走就走，你没有谈判的筹码，你拿什么去跟这些玩 AI 的厂商和平台去抗争？我觉得没有机会。就是每况愈下，而且看不到太多的希望。就如果还在演员这个行当混的话，你当然如果去混编剧、混导演、混到其他的，也许还有机会。但是单从表演这个领域，我真的没看到什么脱身的，或者说是自救的希望。反正我瞎说啊，因为我根本不是这个行当的人，我也就乱说。
对，因为我总体来说好像也是持悲观的。对，为啥呢？就是从用户的角度来说的话，对，其实现在真人也好， 还是 AI 创作也好，对，其实还是能够满足用户的一些需求。而且呢，我们现在也确实看到周围的一些年轻人，特别是对虚拟的一些东西，他的兴趣爱好，他的消费的时间其实也是越来越多的。对，那所以说呢，就是对人，对吧？特别是就像我们以前说的，我这个东西是手工打造的，对，和 AI 规模化生产的，我觉得在这个大的时代面前，我觉得还是挺难抵挡而坐的。那我的一个想法是，最好还是你还是得与时俱进，对，你得同时也利用好的工具，加上你自己的独特的魅力或者是品味也好，来继续来去做这个创作。我是这么想的。
我个人的观点啊，我觉得可能跟其他很多行业类似，都是就在这个 AI 大潮里面啊，吃亏最大的是什么？是腰部的人，就是头部的那些，他无论如何，你像什么那些演技派的巨星，那些老戏骨们，不论男女啊，他们还是不会被取代的。至少我不认可 AI 能模仿到那种程度。比如最近不是有一个很经典的视频，把张曼玉演过的几个经典的片段拿出来，然后下面有 C dance 还是什么之类的生成的类似的片段，是很明显的可以看出两个差异：第一个动作和微表情的差异，第二个是说台词的差异，是能感受到的差异。但问题是两点：第一，张曼玉这已经是华人领域的演技派的最 top 的那一层了，有多少人能够到这个程度？当然，你说有很多演话剧什么的那些，他的功底是不一样的，舞台表演要求会更高啊。刚才老庄提到那个魔术表演的问题，魔术表演也是这样，很多魔术师是看不起在电视上表演魔术的人的，他们认为只有在舞台和街头的表演才是真活，这些很难被 AI 取代，但是在电视、在电影里面那些表演的很多东西是可以假的，后期配音、别人来配音，尤其是别人来配音的那些，我是最觉得无法理解的。当然，这个有客观原因啊，就是有的时候，现场比较吵，他必须要后期配音，然后后期配音的时候，那个演员已经没有档期了，不是那个演员的能力不行，而是这个原因而不得不找别人来配，这是有这种情况的。但还有一些人，他是压根说不好台词，必须找人来配，就不点名了。那这种其实你说这些被 AI 替代，那就很正常就被替代了。顶部的那些是很难被替代的，但是下面是很容易替代的。但真正要命的是中部的这些，腰部的这些艺人，他原来的身价在 AI 这个年代往下走的可能性非常大，也就意味着在演艺圈这个行业可能容纳不了以前那么多人了，本来人就不多。然后这个一来之后，再筛选一道，可能就更加只有凤毛麟角了。就你不追求顶级的表演的话，你就很难混了。就像刚才老庄提到那个魔术也是一样的，就是你必须追求你的舞台张力啊。以前那个 Chris Nolan 不是拍过一部讲魔术的那个电影吗？那个片子里两个男主，一个就是他的有魔术的设计非常的奇妙，给人很震撼的感觉。而另外一位呢，技术不怎么样，但是舞台表现力特别好，那很可能以后这个表现力会变成最主要的地方，因为这个是很难被取代的，它是一个偶像式的东西。你哪怕 AI 去模仿这个人，也其实是这个人在转化为价值。就如果不是这个人的脸，不是他的很真实的表现的话，那人家就不认。比如说我去看电影啊，是因为这个男主角、女主角长得漂亮吗？不是的。是我对这两个演员本身就有好感，然后他们的剧本也好，他们的表演也好，我才会去看。其实从一方面来讲，有那种逼着大家去追求更核心的价值那种感觉，但另一方面呢，也确实整个行业的挑战会很大。我觉得编剧啊仍然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到目前为止，AI 还没有办法真的取代人类编剧的作用。但话又说回来，人类编剧真正优秀的那真是少啊。之前我看过一个好莱坞的从业的人员写的一本书，他就说，好莱坞的电影每年拍那么多，票房赚每年那么多钱，但是真正最顶级的编剧少之又少。 两只手就能数完，其他都是模仿这十个人的。所以这块可能还能坚持的时间会更长一些啊，不知道 AI 什么时候能够创作长篇的很优秀的剧本，这个挺难啊，但是也不知道啥时候就 OK 了，或者也不知道啥时候 AI 就能完全让人分不出来的双盲测试就能模仿张曼玉的演技了，这个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能做到了。那回过头来说爱奇艺的这个事情，爱奇艺反复的强调说 AIGC 创作者会越来越多。这是影视行业的未来，所以我们创立一个这样的机构呢，是防止这个领域混乱。我们不去管的话，那就是随便乱搞；我们去管的话，至少我还能收到钱。这个逻辑啊，非常非常的像当年 Steve Jobs 去办 iTunes 的时候的说法。就是在美国互联网起来之后啊，很多人都尝试过说服音乐行业。把线上音乐变成一门生意来做，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成功的说服那些传统的唱片公司，那些 labels。但是乔布斯做到了，乔布斯说的是，你们不跟我合作的话，那到处都是盗版音乐，盗版音乐你光靠去查你是查不完的，我们要做的是，我们用非常便宜，但是体验比盗版音乐好很多，这样你们就能收到钱了。其实这个逻辑是差不多的啊，然后最后乔布斯的这个 iTunes 确实做起来了啊，线上音乐最后成为了标准，现在已经没有人在线下去买音乐，很少很少了，大家都在线上去买了啊，所以这个潮流是很可能爱奇艺的核心团队就这么想的，这个想法不一定错，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呢，这个艺人库已经有100多个艺人去入驻了，但是没有任何一个说我授权了AI 影视项目相关的合同协议，大家都极其的谨慎啊。但这个谨慎是不是在等待一个契机啊？就是有没有可能真的是以后演员出一张脸，然后就像游戏里面啊，就是去扫他的脸部的这个轮廓之后，生成各种各样的面部表情的数据，然后游戏里面就用他的这个脸部形象。这个呢，游戏公司付一笔钱就完了。那有没有可能以后不说所有的影视剧啊，至少特定的一些影视创作，比如说微短剧，就以这种方式也能让艺人赚点钱，大家会觉得这个事儿也能做了，不像现在这么抗拒。你们觉得这个有可能吗？
还是有可能吧，就是说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唱歌，还是有很多人做歌手，对吧？还是有很多人通过 live house 把钱赚回来，总有办法。可能线上就不指望了，但是线下还能够办点什么偶像见面会啊，办一点这种线下的这种什么什么，我不知道签售之类的东西，也许能够赚点小钱。但是整体的生存状况，我觉得肯定是走下坡路的，就这个感觉。
你刚才说这个啊，我觉得歌手反而好一些。
对，歌手反而还好一些，
他的创作和表演是分散的，是可以碎片化的，就是去开演唱会去看，然后在线上平台去付费下载歌曲，发布他的歌曲，付费下载赚到钱，这个还是有可能的。但电影和长篇的电视剧是非常难的，他投资太高了。
现在有短剧。
短剧是另外一回事啊，短剧真的另外一回事。短剧我觉得呢，它又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品质要求实在是太低了。大家几乎没有品质要求，你哪怕告诉我这是 AI 生成的，我图的乐它还在的话，我无所谓。
对，
我不需要这个短剧里面一定是某个我喜欢的男演员或者女演员，不 care。那这个我觉得以后肯定是 AI 为主，而且甚至都不需要买艺人的版权，就凭空创造就好了。
对的对的。
哎呀，所以从爱奇艺这个新闻里面感受到了有远比我们计算机科学领域更严酷的行业。
严峻的。
他比我们
太难了。
他本来就小众，他本来这个行业就支撑不了很多人。我以前经常说，我说全中国，不要全中国了，全世界的票房加起来比不上腾讯一家游戏公司。然后在这个前提下，它还要被压缩生存空间。所以这个 AI 怎么这么坏啊？
确实，嗯，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话题主要就是这几个啊，两位还有什么要补充吗？
嗯，没有了，
没有了，
好的，那谢谢大家啊，祝大家五一长假快乐。
好，谢谢，拜拜，
好，谢谢，
拜
新年
拜。
快乐，拜拜。